我们生活当中经常说这么一句话，说锦上添花呀，不如雪中送炭。那么在《增广贤文》里边呢，有更加细致准确的诠释。《增广贤文》里有这么一段话，叫求人须求大丈夫，济人须济及时无，可是一滴如甘露，最后天悲不如无。这话你琢磨，越琢磨越有味道。他说的意思呢，就说你呀，要求人，有难处的时候你求人，得求那心胸开阔、宽宏大量的人。如果你帮助人，你要在什么时候帮助他呢？要在他着急的时候，他还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，你帮他。这意思呢，就是说你要急人之所急，得在人家有难处的时候你伸手。就我们说这雪中送炭，他就好比呢，渴时一滴如甘露，最后天杯不如无。就这个人呢，正渴的时候呢，你哪怕给他一滴酒，他喝起来，哎呀，甘露美味啊！可是他已经喝多了，你再给倒上来，来，你再喝点，他喝不下去了。所以你给他倒着酒，还不如不给他呢。这个就我们前面说的锦上添花跟雪中送炭的道理。你看雪中送炭这个典故是怎么来的呢？他真是，就是现实当中就是雪中送炭。他说的是大宋啊，早期时候的事儿。咱都知道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，把老柴家天下给拿过来了。到他死了呢，继位的呢宋太宗赵光义上来了。他们也都知道啊，这个天下拿的呀不是太光彩。从人家手里用造反的方式谋得的。再一个呢，这两位呢也是从练武的底层出身，也知道民间的疾苦。所以宋太宗呢有一天呢赶上开封府天降大雪。这个时候这宋太宗在屋里呢穿着狐狸皮的衣服在那烤火都觉得冷。他就琢磨，你说这老百姓缺衣少食的不更难受啊。他就把开封府尹叫来，说你呀带着点这个救济物资，你比方说劈柴呀，这个粮食啊，你在开封府里转悠转悠，哪家老百姓啊冻的都不行了，没吃没喝，就接济接济。就这么着，开封府尹呢带着炭带着粮食就在城里走，哪家老百姓过不下去了给送点东西。哎，这老百姓非常感恩戴德，都说这皇帝是个好皇帝。哎，所以雪中送炭这个典故就从那时候留下来。那为什么在现实当中你发现雪中送炭总有人念叨，锦上添花过后就给忘了，这什么原因呢？是因为你帮助人呢，他在危难的时候你帮助他，他印象特别深刻。人家身边乌泱乌泱的人众星捧月呢，你再给这送把花干嘛呢，人家也不大当回事。所以这个危难之时你帮人，他印象会很深刻。你看这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。刘宝瑞有个单口相声《珍珠翡翠白玉堂》，虽然是虚构的但很有意思。他说朱元璋当年呢都是当过乞丐啊，做过和尚啊，反正穷困潦倒之至，有一天饿的都不行了，在一个庙里都快饿昏过去了。这时候有两个乞丐在这一看，这没吃的就得死啊，干脆吧，身边有啥再说吧，就把人家不要那倒掉都馊了的豆腐白菜弄到一块，熬不熬不给他炖了一锅汤。哎呦，这朱元璋稀里糊涂吃去，说怎么那么好吃呢，说这东西叫什么呀。这乞丐还挺有才，一看这白菜是翠绿翠绿的，那豆腐虽然馊了它也是白的，哎，得这叫珍珠翡翠白玉汤。你看后来朱元璋得了天下之后呢，山珍海味吃遍了都觉得不好吃，想起当年这事儿来，把那俩乞丐叫过来了，哎，又给他们好多钱呢，重重的赏赐他们，那你把当年再给我做一遍，让他们再把当年珍珠翡翠白玉汤再做一遍。你看他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就是当年他都快饿死了，人家帮他一回，他印象特别特别深刻。就像咱们说韩信有个典故叫一饭千金，是什么意思？当年的韩信穷的都不行了，经常断顿，河边呢有个老太太洗衣服的，所以后人管也没名，叫朴母。这老太太呢就经常接济他，给他点饭。所以韩信后来呢得好了之后呢，这印象太深刻了，说当年没这老太太啊我就得死。所以过去讲叫生死一知己，存亡两妇人嘛， 萧何月下追韩信，魏安公弄死韩信的也是出主意，也是他，所以生死一知己是萧何。存亡两妇人，他活下来是因为那嫖母给他饭吃了，他死是吕后太狠毒弄死他，所以这叫生死一知己，存亡两妇人。所以后来韩信得了好之后呢，专门找这老太太请他吃饭，然后给他黄金1000两，哎，作为这个馈赠。所以这就是典故一饭千金。为什么韩信能这么报答的？就是自己最难的时候人家给你帮助，你忘不了。所以这是我们说雪中送炭的价值。为什么叫可是一滴如甘露，济人须济及时无，就这个道理。因为这时候他印象太深刻了，所以印象深刻他就会加倍的报答你。还有第二点呢，就是你从对方的角度考虑，需要帮助的人往往这些人呢，很多都是离成功就差一步，你推他一下子他就上去了，而这时候他遇到难处了，所以你要是帮他一下的话，不仅是对这个人发挥长处，你积攒了功德，同时呢你将来就会多一个成功人士当朋友。当然呢，有的人是带着目的，有的人是无意识，大前提是什么呢？他都得首先得认可你这人啊，他得对需要帮助的人有高度认可，即使不是慧眼识才，也是出于啊爱惜人才的角度。你看当年秦始皇他爸爸叫子楚，在那个赵国当人质，就两个国家互相把自己的王孙送到你那儿当人质。可是由于秦国跟赵国总打仗，这子楚在赵国待得很遭罪，随时都可能掉脑袋。在大伙都不待见他的时候，独有个大商人吕不韦觉得他是个很有价值的人，决定帮他忙。因为他算了一下呢，当时的秦王呢已经立太子，立安国君当太子。这安国君呢是子楚的这个爸爸，但是问题就在于呢，安国君还下边有不少别的儿子。这个时候吕不韦一调查呢，发现其他的那些儿子也都不怎么成器，所以他决定在子楚身上做文章。他在赵国找到子楚，说我能帮你啊回齐国，能让你将来他回秦国，将来能当国王。子楚都不敢信。这个时候呢开始帮助他忙。怎么帮呢？先给他拿500斤，然后让他呢结交这个赵国的各路英豪有用的人，先在赵国立稳脚跟，别整天生活在恐惧和危险当中。然后呢吕不韦经过调查呢，安国君最宠爱的老婆是华阳夫人。这个华阳夫人呢没儿子。哎，这个时候吕不韦找着机会了，带着钱，带着各种奇珍异宝拜访华阳夫人，先做他弟弟他姐姐工作，然后搭上桥之后跟华阳夫人说，说你看子楚在赵国这真是个人才，您又膝下无儿，子楚啊就惦记您呢，希望想认您为母亲，哎，说白了你就收这干儿子吧。这华阳夫人一看这钱，再一个也确实膝下无儿，就跟着安国君说，我觉得子楚是个人才，你儿子里边他最好，我膝下无儿，我想认他当干儿子，过去过来你看怎么样。这枕边风一吹，安国君马上同意了。到后来秦王死了，安国君继位，没过一阵安国君也没了，拥立谁呀？华阳夫人说了算，把子楚接回来，这就后来成了秦王。吕不韦一下子不仅仅是那是大商人了，那可以说权倾朝野了，掌握着秦国的大权。所以你看像这样的人，你推他一把他就成为成功人士，那对你的回报就会非常大。这当然你得具备慧眼识才能力，就像当年香港那七小福班子领头的洪金宝。洪金宝入武行的时候，成龙他们还很一般的，那会儿洪金宝也不是日子都多好过，他有一阵给嘉禾公司拍片忘签合同了，就等于没了工作了。有一阵呢洪金宝呢就没活干了，这是他没办法找嘉禾的老板何冠昌说借钱。何冠昌二话没说，说你不缺钱吗？你只要不挣钱那么的，每个月我给你4000块钱，就每个月都给洪金宝拿4000块钱。到后来洪金宝出了大名了，别人请洪金宝拍片子那都千万往上，唯独给嘉禾干活始终维持200万-400万这价。为什么呢？念当年何冠昌一个好，那确实在危难时候帮了他。所以我们说这个可是一滴如甘露，最后天杯不如无。为什么我们高度认可这雪中送炭的行为呢？一个是呢前面我说的，说他对你帮助他印象深刻，而且能成功人士将来能回报你，这好像有点太功利。你从简单的利他角度想， 一个真正的处在鲜花和掌声当中的人，你再送他点花，无非量的积累，对他没什么太大意义。但是处在危难当中的人，你帮他一下，那可帮了他大忙。所以我们现在说慈善，其实就是一种雪中送炭，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可是一滴如甘露。为什么呢？这钱在你手里头，等于最后天杯不如无，就无非多买件衣服，多干点什么事，可这点钱又搁到真正需要帮助人那，他可能就解决了大的问题。所以我们说慈善呢，你要从功利的角度衡量，也是从这个角度衡量，钱在我这儿没大用，到人家那儿发挥大用了，你搁到他那儿就是你的功德。